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最近开了学了、啊、我都收到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开学的情况是怎样。新的学期开始了，不过 今个学期很不同，是不是？因为有很多 Zoom 啊这样的要上堂的情况，也都不能够呢回到去现场实体的一些的上学。比张相大家看看，这个可能呢就是我们心目中呢、很乖乖地成日坐在这里上堂的。但是现实是怎样呢？最近我收到一张相，是一对夫妇 send 来给我的，就是他个仔啱啱上 BB 班、啊、我问准了他可以用这张相、啊。哇，你看他原来是就手揸住杯奶奶啦，啲脚趾动喺度啦，动喺张台上面。啊，我就问啦，究竟嗰个镜头系咪影住晒啲脚趾对住老师噶？系啊，佢就话俾我听，你知唔知啊？佢坐咗十零廿分钟就走嚟走去啊，搞到我头都大埋啊，系咁困难系咪？我都知道啊，有啲学校就上昼咧就翻学，然后咧下昼。匆匆赶翻屋企咧 ，Zoom 中间只系得一个钟头，连食饭都好似食唔切咁样。啲校车咧又真系打晒窿咁样，都唔知点样去处理。如果屋企里边有几个成员都系要用 Zoom 上课或者要上网等等咧，就要有足够嘅上网器材啦，又有足够数据啦，甚至有足够空间分开咗，免至互相去影响，好烦啊！单亲嘅家庭咧，又都唔知点样去处理仔女有时间。我哋接触里面有啲嘅基层嘅家庭上网几咁难呢？唔够数据，器材不足，好多好多嘅问题。作为老师亦都好大嘅压力啦，要一个全新嘅一个上课嘅模式，不断嚟到拍片。上课嘅时间咧，如果你睇见咧，有好多人系蒙面嘅，意思就系咧，你睇唔到个样嘅，隐形嘅，对住一啲空嘅睇唔到样嘅情况嚟去上。我仲聽到話咧，就係話，因為咧啲特別係啲小學生咧上堂咧轉堂咧，又要轉唔同 Zoom link 喎，咁啊點搞咧？未必識教，於是咧爹哋媽咪可能坐喺旁邊咧全程陪住佢，咁就咧嗰啲爹哋媽咪就話俾佢，我突然間會聽到有一聲話，老師你嗰個麥又唔夠大聲啊，幾大壓力啊！老師原來有好多家長喺度全程監控住佢，啊幾難呢？最近如果你行喺街嗰度，就会好睇得到香港嘅经济系几咁嘅差。一条街你睇呢张相，一条街可以咧连续有几间咧系空置咗嘅铺位，唔单止系一条街，条条街都有咁嘅情况。我都听到好多弟兄姊妹，佢已经被裁咗出嚟，已经冇工翻啦。有啲系减薪，有啲话俾我听，我都预晒心理准备。可能下一个就到我了。香港以往好的经济，生活的安定，是一个丰足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时候很喜欢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一年去几次旅行。现在去旅行怎么去啊？去得哪里啊？哪里都不去得到。以往的情况没得再翻转头这样。虽然我们都期望着这些以前的日子都会回来的。但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讲得到究竟几时可以回到好像以前那样，甚至根本未必会回到好像以前那样，因为现在是一个新的常态。讲到旷野，我不知道你会去怎样形容，或者你觉得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旷野基本上就是指野地，是不适宜耕作的地方，人口很少，是不是太适合居住。于是有人去用旷野来去形容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境况。如果用旷野来去形容这种属灵生命或者生命的境况的时候，就是讲紧就是在一个孤寂、一个不舒适、一个干渴、一个不顺境的时间。旷野就是一个不是好像以前那样风调雨顺成功的时间，是一个令人不开心、令人沮丧、失望，是一个艰难的日子。如果我们这样去形容旷野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说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旷野的情况，很多人都会很认同。是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就是一个旷野，好像旷野这样的一个路程。 一个这样的心境，一份这样的滋味。在一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在一个旷野生命的历程里面，究竟圣经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和提醒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透过上帝的说话给我们有教导和提醒。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最后第二十七节那里形容，他说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当我们出了埃及之后，上帝的带领先让他们去到以林这个地方。以林呢，这个意思就是树很强大，就是说可以很作遮阴，是不是？那里有充足的水泉，有十二股的水泉，让他们先在一个很舒适、在很充足的环境里面来到去稍作歇息。跟着上帝继续带着以色列人前行。经文形容第十六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说，以色列全民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月个月的十五日，到利以林和西乃中间顺的旷野。原本由一个很丰足的地方，很足够水的地方，是上帝的带领去到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但跟着上帝的带领他们去到旷野，是一个干渴无水，是一个不适合居住、不适合去种植的一个地方。一开始出埃及第十六章就给我们看到，生命就是充满着无常，生命就是充满着不确定、未可知的将来。旷野一个字曾经在圣经出现起码有大约三百次那么多，当中的描述包括了人类离开了伊甸园之后陷于不服从的领域里面，这个旷野。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漂流在旷野，又面对沙漠艰苦的生活。圣经的描述给我们看得到，旷野是上帝子民生命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今天我们信徒都会经历生命的一部分。正如刚才所说，过往我们丰足、我们安定繁荣的日子，进到去今天令到我们忧虑、令到我们挂心、令到我们不知所措的日子。以往我们经历了以林，今天我们进到旷野。圣经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生命就是会出现旷野。入到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经文这样去记载，他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顺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只不过是过了一个多月而已，大家就开始发怨言了。是说的是什么？是全会众啊，全部人都怨声载道。过往我们可能会觉得，哇，有没有搞错？以色列人刚离开了这个这么舒适的以林而已，刚你仍然看到云柱火柱不断去带领的嘛，刚你不是看过了呢？经历了十灾和过红海，上帝大能的作为吗？为什么今天就会发怨言呢？过不过分一点啊？不过今天可能我们就会很明白，我们很明白，当一个人身处在一个不明朗的局势，一个前路未明的境况，好像我们今天这样，限聚令何时完呢？何时放宽限制呢？这个的疫情何时完结呢？这个疫苗何时可以发明了之后我们可以打呢？没人可以肯定告诉我们听。即使我们明白上帝的大能，即使我们知道上帝的同在，我们明白上帝是跟我们同行，但是我们心里面都总是有一种今日都不知听日事那种的心情。所以我们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们都会发出怨言，我们都会诉苦，是不是？
其实旷野就呈现了人内心最真实的光景，照出了人性的软弱。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行路艰难，遇事不顺，就抱怨耶和华，去攻击摩西。他们经历了十灾和大海，经行过大海的神迹，但是属灵的生命仍然是这么脆弱，这么幽乱，对上帝的信靠都仍然是这么不足。所以他在第十七章，不如我们一起读吧。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就起一个怀疑，究竟耶和华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的？如果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疫症仍然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呢？为什么全世界要面对这个停摆呢？在经文的记述里面，他们的怨言是向摩西和阿伦发的。摩西对这些怨言有这样去回答，他说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是啊，上帝才是那位有能力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我们向人去发怨言有什么用呢？纵使摩西和阿伦是当时去领袖，是带领着他们去出埃及的，但是耶和华神才是那位真正的带领者。或许这个简单摩西的回答都被我们反省得到，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的限制，我们都需要祈求上帝大能的帮助，让我们不要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同时间，我们都不要轻看其他人的困难。我们既不是神，但我们也都要体谅体察身边的人的困难，并且带领有困难的人一起来去仰望神，因为上帝才是那个力量的来源。因着以色列人的怨言，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了，我们一起读吧。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了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都多一倍。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这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第十六章四至五节和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奇妙的供应从天降下玛拿，不是由地长出来的，更不是由人去耕作出来的，亦都不需要很辛劳工作才可以得到，亦都不需要担忧是停止供应。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乐意供应，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神。上帝的玛拿降下来，是希望我们将埋怨的焦点转向上帝的大能，去转向那位供应信实不变的主。玛拿是要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完全依靠立约的耶和华神，因为他的供应恰到好处。就正如新普及译本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十八节，新普及译本译作，每一家所得的食物恰好是所需的。玛拿不是每一日都有的， 所以经文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嗰度讲，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系啊，就是、要让佢哋去学习信服，要有安息。你谂下昔日呢班嘅以色列人喺埃及为奴嘅时候，我相信作奴隶嘅日子一定唔会好过，亦都冇好足够嘅休息。上帝嘅带领带到佢哋去旷野，就俾佢哋去经历咗一个有歇息、有安静嘅时间，又让佢哋每一日、每一周嘅生活系有规律。经文去描述，佢系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上帝所赐俾我哋嘅，系可能我哋系眼从未见过，耳从未听过，亦都从未经历过嘅。另一方面，上帝所赐下嘅，为我哋所预备美好嘅，纵然放喺我哋面前，我哋都会话系咩嚟噶？系咪啊？弟兄姊妹，我唔知你有冇呢段经文去提醒我哋，就系、是、原来上帝嘅恩典已经嚟到啦，已经降到嚟，满布住全地啦。但系你竟然仲喺度问系乜嘢嚟噶？究竟系乜嘢嚟？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敏感于上帝的恩典，不要给到来面前我们都不知道。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学习，当上帝赐予给我们的时候，可能未必是我们心想的，但是他是为我们安排最美好。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安然去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呢？玛拿是一个神迹，这个是每日的神迹。是啊，因为玛拿是需要每一日去早晨就去执的，这个就代表了上帝的供应每日是不缺的，但是我们需要自己去找紧上帝的供应。玛拿是人人都平等的，你都可以去执的，是不是？但是今日已经没有玛拿的供应了。当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好像以前玛拿降的时候，隔离那个人都会一定有份的。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学习敏感于其他人是没有的呢？当我们自己去有上帝所给我们的灵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敏感于其他人原来在个欠缺里面呢？玛拿每一天的神迹也都让到我们去提醒，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每一日必须有灵修、读经、祈祷的生活呢？是啊，因为就是每日的供应我们必须要去找紧，每日的供应我们需要去珍惜。玛拿亦都是每周的神迹，每一日你执多了，第二日就会坏了。但是在六天之后，当你第六日执多了比平时一倍的时候，第七日就不需要再执了。这个给我们看得到是一个每周的神迹，每日和每周都不同了。但是在这个神迹里面，让我们不需要再记挂，就是第七日不需要再起身再执了，因为你执多了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安静。你还记不记得上个星期众愿传道讲到第四诫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就是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上帝在创造里面，在第七日他停了所有工作。安息日让我们能够有特别一个时间分别出来去亲近神，让我们重拾将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这个是每周的神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来崇拜呢？因为我们每一周就来到去朝见神。这个是一生的神迹。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经历神信实的供应，从来都没有短缺。经文第35节那里记载，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入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地。虽然以色列人当时不会知道自己吃多少年这个玛拿，但是上帝的供应就是这么适时同埋足够，一路伴随他们，直到他们离开这个旷野的地方，直到他们去到这个应许之地，能够重新来去耕作。上帝的供应每一日都无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里面上帝的供应同样是一路没有缺乏呢？最后玛拿是一个永远的神迹。在第16章第33节，摩西就对亚伦说，他说你拿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今天我们不会见到玛拿了，但是这个的纪念，这个的传承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我们回想过往上帝的恩典的带领，我们将这些的记忆应该去存留。我们不能够摆在罐里面，是吧？但是常存留在我们的脑里面，让我们谨记上帝过去怎样去带领我们，将来他的恩典必然继续。有人去形容诗篇23篇青草地就是一片的青草，或者我们想象是一片的青草。但是有神学家一个的圣经学者这样去形容什么是青草地，我们看一条短片。
And if you notice, right around the rocks, almost always next to the rocks, you get little tufts of green. Get one a moment. That's what we refer to as the green pastures. So the shepherd looks for a hillside.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s doing. Look at that flock across from us there. Just stunning. Those two shepherd girls have found a hillside, and they move that flock across the hillside, and it's one mouthful here, walk a step or two, another mouthful, another mouthful, another mouthful. Now that changes the green pasture image a little bit, besides the picture changing radically. Green pastures are not everything you nee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f you make that belly deep alfalfa, then what God is saying, if you follow me, I'm going to plunk you down and you'll never have to move an inch the rest of your life. Just reach out and grab it. Tell me that your life with God has been like that. Worry, said one rabbi, is dealing with tomorrow's problems on today's pasture. In the desert, you learn the shepherd will get you what you need for right now. 10 minutes from now, you trust the shepherd. Just enough.
虽然短片是讲紧青草地，但亦都可以讲到是上帝的供应，就好像玛拿这样是无缺的。在这段的短片里面有两句的说话很能够去打动我的心，让我很记得，就是忧虑是什么？忧虑就是用今日的青草去解决明日的问题。另外就是刚好足够。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常常为自己预备很多。玛拿的供应就好像青草地的供应，牧羊人带着羊去到青草地，原来只不过是一汁一汁一汁，但是刚好足够。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的时候，带着很少的钱去读了好几年书，我都经历那种每一日是足够，刚好足够，是不需要去用今日的青草去解决明日问题， 一个咁嘅经历。以色列人离开咗埃及之后，整整四十年行喺旷野。后来佢哋称嗰度为咩咧？称嗰度为大而可怕嘅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确实，旷野嘅生活唔会系好好过嘅。不过，旷野可以成为属灵生命被陶造同埋炼净嘅所在地。申命记第三十二章，一个被称为摩西之歌，就是摩西最后对以色列人讲的说话。经文这样说，不如我们一起读吧。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敲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在旷野里面，上帝保护看顾他的子民，并且在孤寂里面独自去引导他们每一个，使他们不会追随了其他的假神。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人物，他们都在旷野里面经历神与神相遇的经历。在这个经历里面，他们被陶造，他们被上帝提醒，生命被炼净，被复兴。对于我们的今日，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我看到的是有五方面，就是包括敬拜侍奉、领受召命、操练信心、重新得力，并且仰望基督。容许我逐样逐样来去讲。敬拜侍奉，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文说他们要在旷野敬拜侍奉神。出埃及第七章第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用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是啊，摩西和阿伦曾经有好几次对法老讲，就是我要带我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做什么？去到旷野去侍奉我。侍奉这个字是含有敬拜的意思。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旷野的一个境况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要敬拜我们的主。最近我听到有弟兄姊妹跟我讲，牧师啊，真是很困难啊，很大 struggle 啊，很大挣扎啊。他说朝头早起身，星期日朝头早起身啊，又不想穿着睡衣来崇拜，但又不好想换件睡衣，最后就怎样？最后决定不崇拜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挣扎，可能我们都有这个软弱，这个挣扎。但是我希望的就是当我们有这个挣扎的时候，我们重拾对上帝的敬畏。越是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越要去专一的仰望我们的主。侍奉亦都含有嘅诗，就是去帮助人，去服侍其他人。我哋唔单去敬拜上帝，我哋更能够去服侍有需要嘅人。第二方面系领受召命。摩西喺旷野嗰度遇到神嘅呼召，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第二节经文咁样讲：佢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对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接着神就对摩西去吩咐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姊妹，原来生活在不容易的一个旷野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只是看到自己有多辛苦，有几困难，原来在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上帝。上帝在当中会对于我们，对我们发出一个新的召命。弟兄姊妹，可能你今天没有了一份工，但是原来当你去寻求的时候，上帝可能会有对于你生命有一个新的召命。他让你离开过往的职场，带你去一个新的一个照明的地方。 弟兄姊妹，可能你今日家考虑紧系唔系移民，当喺个决定里面，上帝可能让你感动，你系会离开香港，带领你去做一啲从未做过嘅事，带领你去走一条从未经历过嘅路，就好似昔日摩西喺旷野里面领受照明。旷野亦都系一个操练信心嘅地方。大卫被高立为王，接住佢就一直被扫罗所妒忌，并且要追杀佢。有好长嘅时间，十几年嘅时间，大卫喺旷野里面漂泊。但系有两次佢系有机会咧落手去杀扫罗王嘅。喺撒母耳记上第26:11经文咁样形容：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喺两次咁嘅经历里面，大卫都因着惧怕神，佢冇将神高立嘅呢个嘅扫罗王嚟杀死。其实你谂下，当佢手起刀落嘅时候，杀咗扫罗王，佢跟住就自己做王啦。呢个系一个捷径嚟嘅可能，但系大卫因着敬畏上帝，佢愿意去忍耐，愿意去等待，愿意去信服。弟兄姊妹，在旷野今天的境况里面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所愿意去经历的，不是我们喜欢的一个境况，但都希望我们能够去接受这个是一个信心操练的历程。我们常常去检视自己生命，常常提醒自己，在一个非常态的下面，我们不要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旷野亦都是一个重新得力的一个地方。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他在信心跌到低谷的时候，甚至去到旷野求死。列王记上第19:4经文这样形容，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什么人会求死呢？生无可恋的人。什么人会求死呢？就是信心已经崩溃了。但是上帝他是差派天使给他食物和水，并且亲自地跟他说，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上帝那份的安慰不单止即时给食物，以利亚以他让他的身体重新一次壮健起上来，并且上帝亲自告诉他，你不是单独一个在迎战的，仍然有很多人，我已为你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就是说那些都是敬畏上帝的人。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今天如果身心疲累，心情低落，你要相信上帝仍然有很多忠心的仆人，上帝仍然有很多忠心的战士，他们没有因着这个疫情，因着这个旷野而跌低。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留心上帝那份的安慰，要知道你不是单一一人来到去面对这个困难。所以我鼓励你多些跟弟兄姊妹有联络，未必见面啦， WhatsApp 啦，电话，甚至有人告诉我，现在回复回基础部写信啦。其实你仍然有可以有很多的方法的，是保持和弟兄姊妹一个联络，我们彼此来激励，彼此来同行，以致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有会有提我，他说我当我问候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每朝早都去行山，我要保持一个每日做运动 一个有规律的生活。你未必每日行到山，但不要因着这个疫情打乱了 你作息 的一些时间，你要过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最后旷野的一个的操练里面，让我们必须要仰望基督。我们主耶稣曾经在旷野受到试探，经文记载他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三次的试探里面，耶稣都对魔鬼清楚回答说，经常记着说。感谢主，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引诱。今日我们虽然是软弱，但是这个胜过引诱、胜过试探的主耶稣，他完全明白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我们内心的困难，心里面那种的烦乱。他完全明白我们每一个现时所经历旷野那种的心情。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常常时刻的仰望基督，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去谨记他的教导，实践他的教训，让我们在这个困境里面，在旷野里面，我们都能够去战胜试探和引诱。让我们眼目瞻仰我们的主，每日与他同行。我们在旷野里面需要一个新常态的一个这样的心态。过往以前未经历过，今天我们不能够用以前过往那种的感受来处理今天的境况了。我们从一个新的常态，原来旷野里面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有很多方面，就好像刚才那五点里面，我们能够去仰望上帝，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能够在当中来再一次去重拾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领受上帝的召命，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19节，经文这样形容，他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么？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流离的日子，我们不要只是见到眼前的艰难，我们要有新常态，要有一个每日领受上帝供应，勇于接受他召命，实践有敬拜上帝的节奏。在新常态里面，我们要信心迎向每一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多次提及了旷野，让我们去知道，也都要去接受生命里面总是有旷野的时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一个重新的信心，一个新的信心，一个新的常态来面对今日这个不同的境况。我们仰望你，祈求主在当中，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去安慰，去激励我们，让我们每日仰望依靠你。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命祈求，阿门。